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会从第十五节念到末了三十一节，因为不是很多节，我们就一起来念。从十五节开始，对不起。好，一起来，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刚刚读过了你的话语，我们现在都等候在你的面前，但愿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听见的不单单是字句，圣灵把字句后边的生命释放在我们的心灵里，让我们在这里增加的不是知识，我们愿意与你更亲密，更被你得着，也更对你有更多的爱和认识。求主越过我们人一切的限制和软弱，因为你是没有难成事的主。愿你照着你应许的，当我们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你就会在我们中间，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等候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再提醒一下的就是，我们几次的说到，在约翰福音13章开始到16章，是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前，跟那帮紧紧跟随他的门徒的一次非常非常详尽的讲话。如果我们思想一下整个的历史，整个的属灵过程的时候，我巴不得我们会非常的珍惜这样一个宝贵的话语。记得是主耶稣临要离开这帮门徒之前，非常非常特别的在内部或者说非常亲密的内圈的一帮门徒来诉说这3章的言语。所以我希望什么时候你自己心里有难处，心里有什么困惑的时候，你都可以再来读这几章的经文。因为我个人非常相信的就是，主把最最重要的事情再三的要提醒那些跟随他信他的人。而且你会发现这里边提到的几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而且是会重复的出现。当然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他都有不同的需要在后边。然后我们也看见跟着在以后的整个使徒行传或者说基督徒的生命旅程中，都跟着里边主所讲的、所吩咐的、所提醒的密切的相关。我可以自己觉得说，这几乎就是主教导当中的精华。在13章一开始，主向门徒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亲自的向门徒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他自己谦卑下来的来洗门徒的脚。然后他就告诉这帮门徒，我是你们的夫子，我是你们的主，但是我还洗你们的脚，你们要照着我所行的去行。他不止留下个榜样，他还清清楚楚的把这个榜样成为一个命令。他对那些的门徒说，我留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条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上次也说到，他说到的这种相爱不仅仅是感情上的一个事情，更多的也是意志上的投入。因为这个爱，爱到什么程度呢？爱到必须像耶稣那样肯在别人的脚前伏下来，肯把自己的生命给出去。这一种的爱人自己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但是跟着我们就看见主在一点一点的带门徒进入里边的美妙的生活跟奥秘。当主讲完这个新命令以后，他就很清楚的对门徒说，我现在要给人，他没有明说是给人逮捕， 而是说我要去了，但是呢你们目前不能跟我去，以后要跟我去。那彼得就说，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我甚至愿意为你舍命。耶稣就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跟着在十四章一开始，主就安慰他的门徒，因为他们毕竟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那耶稣走了以后我们怎么办？有你在，我们什么困难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你能够呼唤风雨都停下来，我们看见你可以把五个饼就喂五千人，我们看见你没有，绝对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你现在要离开我们了，肯定他们心里会有忧愁。不忧愁的人才奇怪。所以主就在这里开始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就讲到了他去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家，而且他要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上一讲我们就说到，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处在一个末世非常混乱非常叫人担忧的时代，但是我们要记得的是，主清楚的应许说他要来接我们。他不只是这样，他跟着还告诉我们说，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那从十四章我们再一次看见约翰福音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经常讲到的是个人与神的关系，因为是生命，生命从个人与他的关系非常重要。之前在一开始讲约翰福音的时候，门徒来到他的面前，耶稣一眼看穿每个人的真相，但是他接纳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同时已经应许会把他们制作成为合乎主心意的人。那么到了十四章他就要离开他们了。我们再一次被带到一个这样的情况，门徒跟从主最少已经三年多了，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主的所行主的所说，但是当主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你就可以从他们对话里边发现他们仍然有许多的困惑不明，他们有许多 不仅仅是对主，对他们自己他们也有很多理解不到的东西。所以在十四章里边我们看见几个门徒跟主的对话 很稀奇的。刚才我们提到彼得，他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勇敢忠心的人，他的确是，但是彼得并没有充分的意识到在人的里边其实没有良善，在人的里边你再怎么定义其实你持守不住你的自己。主要让他看见需要的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常常互相的被提醒说，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事就是能够谦卑下来对主说，我什么都不行，是心里真正的意识到我唯独需要你， 只有你能扶持我。很多人充满野心，以为说我要为神干大事，这是对自己的不认识，也是对主的恩典的不认识，没有什么可以夸奖。反而我常常的觉得，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能够谦卑下来，对主说，求主怜悯我，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时候，是基督徒最荣耀最可靠的时刻。不要充满自信，要只要对主的信，不是对你自己的信。好，在这里我们看那几个人怎么说话。在前边我们说过了，彼得说别人会跌倒就我不会，但是事实不是那样，后来事实也证明不是那样。那当主耶稣说到我现在到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因为主已经对他们说了，我去预备了地方就要来接你们。那多马就说了，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主就给了他一个清晰的回答，在这个回答里边也带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全备的真理，我们上一讲已经讲过了，就是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是唯一可以到神面前去的通道，除此之外没有人可以靠着得救，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试图靠自己的努力行善来与神和好，他是唯一的道路。然后他也说到，我是真理，就是说一切人间我们所谓的智慧、知识、追求等等，他的终结必须在基督里边才找到他真实的意义，才找到了真理的归结。也说到我就是生命，是一切的意义和存在的所有的原因。那跟着呢，腓力又来问了，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主耶稣说，我同你们这么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你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是住在我里边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奇妙吗？腓力明明看见主耶稣行那么多奇妙的神迹，听主耶稣那么美好的教导，治病赶鬼，他们甚至在上耶路撒冷之前，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之前，主就在路上问过彼得，你们人家都说我是什么，让你们又说我是谁。彼得代表门徒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当时主非常高兴的就对他们说，彼得，这一个启示是神才能给人的，人不能教导出来的。我们就明白到一件事，一个人能够认到耶稣是基督，已经就是从神来的启示。而且耶稣多次的对门徒说， 天父就在他里边，他说的话不是自己说，他做的事不是自己做，是天父在他里边说，天父在他里边做。但是腓力到了耶稣要离开之前还在问，你把父显给我们看。当然在旧约有这件事，摩西也问，也求过这件事的，对不对？摩西碰到极大的难处，以色列人背叛，甚至想要打死他，他后来蒙了恩典。但是他对神怎么说呢？求你把你显给我看，我就够了。这是人心，我们总想在外边看见一个什么非常荣耀的，叫我们移植的，以此就不会跌倒了。而实在呢，摩西当时也没亲自看见神的面，但是神应许他说，我把你放在磐石的穴中，我经过的时候你会看见我的背影，但是你看不见我的面，因为人无法面见这一位荣耀而且圣洁的神。但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一位人无法面见的至高的神，至荣耀的神，他现在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可以给人接触，可以给人亲近，可以给人认识，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主在这里再一次提醒腓力，我跟你们这么多时间，你还不认识我吗？他把他自己里边那一个世人无法认知的，但是门徒在这些年间应该充分的认识，再次的来告诉他们。他在这里不只告诉他们说，我所说的不是凭自己说，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即父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还不止这样，他接着给了他们一个极大的应许，也是以后所有跟随主的人都可以承受的应许，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里有两个非常宝贵的应许，这一个应许第一个就是信我的人会继续主耶稣的生命工作。今天有些人以为是那主耶稣当时会走在海面上，主耶稣能够当时叫狂风大浪停下来，主耶稣能够当时做那么奇妙的事，那你今天有没有呢？其实主耶稣说的是一个比这个还要更大的事。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他的步脚中 其实没有越过巴勒斯坦地，但是主藉着他的门徒，今天在他复活升天降下圣灵之后，他就差遣他们真的出去，他们现在把福音传遍到地极，直到今天还在传遍地极，从地理范围上就是一个更大的光范围，从得救的范围上也是一个更大的范围。这个不是信徒自己能做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一个，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里我们看见说，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但是他留下一个极大的权力和应许给他的门徒，你们现在可以奉我的名向天父祈求，而且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可以得荣耀。那换句话说，现在不止主耶稣一个人在遵行天父的心意，做成天父的吩咐，他现在要求那些属于他的门徒也继续的来遵行，来做神吩咐他所做的。那当然今天我们知道的是，主给我们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两个吩咐在那里，一个是你们要去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这是每个得救的人的天职。我再三的说，不一定你觉得你的口才不好，不是你的口才好不好，是你里边是否让主的生命占有你，是否你把主权已经交给主，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凡事让主居首位，这样呢周围的人就会看见主的生命继续在这些称呼主名的人，或者说称为基督徒的人身上继续的彰显，他们可以继续的接受到福音，他们可以继续的来回转，来得着福音的好处。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主耶稣紧跟着说，要完成这么伟大的舍命，要有这么美好的见证，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从这里开始，十五章十六章都会持续的提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边所要做的。那今天我们先从这里四十章一开始提到圣灵与我们的发生的这些生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想想这里边的几点。第一，他说这是一位保惠师，他来保护安慰我们，他而且会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 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但是这位保惠师圣灵是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的，因为这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就是人必须先悔改，接受了主的救恩，主就会赦免他的罪，并且赐给他重生，圣灵就会住在一个重生的人的里边。而且这里还提醒我们，世人不能接受他，不见他，也不认识他。所以我们能够见证一件事，说世人总是说看见就信，但是基督徒却懂得另一样东西，是信就看见。世人说你给我看我就信你，但是他没信主，他没有这个生命来接受，他怎么能看见圣灵呢？基督徒因着信，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开始了，圣灵会在我们里边来告诉我们。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的是，他也要在你们里面。今天很多的地方仍有一个错觉，人只是想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或者很多的人他们说被圣灵充满感动的时候，一些外边非常轰轰烈烈叫人觉得惊讶的观景。但是如果你看这里的话，主差遣圣灵住在信徒的里面，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基督徒都必须明白的。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是为什么？是要教导我们，安慰我们。所以你会记得使徒约翰后来就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的教导，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有些基督徒非常奇怪，他们认为说被圣灵充满就是那一种大笑大哭，会说方言，如果没有这些，他们觉得就好像没有圣灵充满。这是对经文不准确理解的，片面的。圣灵可以做许多奇妙的事，做人所以为不可能的，但是圣灵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他要在你的里边，我的里边，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让我们能够常常想起主对我们说的话。弟兄姐妹，圣经不是靠背诵背出来的。你以为我们从小教人说你要背圣经，你以为多背几节你就懂了吗？其实圣灵来了，他才能叫人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而且他一来就叫这些话成为活的话。圣灵来会叫我们想起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边有一个分别。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把客观的事实转成我们主观的经验。你可以读背诵某些的经文，但是那些话对你来说没有力量。你记得主耶稣也说过，我的话是灵，是生命，字句并没有多大的好处。那圣灵来让我们想起主的话是什么？就是他叫那句话再一次说在你我的心里，而且同时他就成为亮光，叫你脱离黑暗，他同时就成为力量和生命，叫你活出那一种的状况。今天基督徒要非常非常的记得，要照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边。我觉得一件很可惜的事是，太多太多的今天的基督徒只懂得做外边的一些仪文，他也祷告，他也读经，他也上教堂，但是他竟然会问什么是圣灵对我说话，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如果圣灵没有在你心里，你怎么会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若圣灵不是在你心里，你怎么能知道耶稣是主，称他为主？如果圣灵不在你心里，你怎么在犯错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心里会痛苦？如果圣灵不在你里边的时候，你怎么会看见弟兄姐妹就看见亲人一样，他的遭遇你就会为他着急，他的获得你会为他高兴？弟兄姐妹，我自己很诚恳地告诉你们，我生来身体多病，特别近期也很多毛病，但是我很感恩的是，主就是透过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偶然的会打电话告诉我，他们跟我说，弟兄，我常为你祷告，主会给你力量。虽然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我真的感觉到生命得着帮助，得着安慰。同时我们也要记得，当别人在难处中的时候，你也应该主动的去关心他，去帮助他。因为什么？因为圣灵会在你里边给你一种以主的心为心的情形。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他还要常跟你们同在。换句话说，他不是忽然来忽然走，他要常跟我们同在，跟你住在一起。那这就需要你我做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因为如果他要住在你里边，你觉得不要，那你知道主耶稣做事向来都是不勉强人的，就好像他明明为人舍命流血要救每个人，但是他不会强迫一个人你非来信我不可，他总是把自由还给人，你愿意，我已经为你做成，你不愿意，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说过，一个人能得救，全然是恩典， 全然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但是一个人如果灭亡，你不能埋怨神，是你自己咎由自取，是你自己决定不要他。同样的，在我们得救以后，主也应许圣灵要常住在你们的里边，与你们同在，但是你我有权利不让他住在我们里边，因为我今天太忙了，我今天太多事了，你暂时离开一下吧，不要管我。而且我们多数来说是经常的没有让他在里边住，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习惯喜欢自己定规自己要怎么办，好过在那里等他来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生活过得很混乱的原因。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换句话说，圣灵如果来了，圣灵如果住在我们里边了，因为圣灵是主耶稣的代表，因为圣灵是在看不见外在的主，今天在圣灵里边来到我们这里。所以主耶稣能说，世人没有再看见我，但是你们还看见我。你看见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生活能够那么笃定？为什么甚至他们为主的缘故被人侮辱，被人弯曲，被人欺负的时候，他们都能心里非常安然喜乐地说，主在我里边。我讲一个我自己认识的年长的人，他当时是在中国哈，事情发生在中国，那当时的政府认为基督徒是迷信，基督徒是不服政府的规矩的人，然后那些特别是很热心忠心的人呢，往往会被抓起来。那我当时认识的这位年长的弟兄，他被抓起来，然后人家把他吊起来，两个手用绳子绑了挂吊起来，然后那个拷问他的人就对他说，你说你的神是活的，蛮有恩典的，那我问你，你现在在做什么？我不信神，为什么我现在在这里拷问你？那个弟兄呢，当然他不能够用语言这样直接的对他讲，因为他说我讲一句话就打多几下，他就心里回答他，我的主恩待我，给我有机会来为他受苦，这就证明我的主是又真又活的。而且他心里就因此有一个感动，说你们抓不牢我，我迟早要出去，因为你挑战了我的神，神因着你自己挑战就会放我出去。当然后来事实是他真的出来了，而 我也不知道后来那个拷打他的人后来结果怎么样，因为没有下文了。但是我说这个事是什么，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真的可以有主的同在。他可以很穷，他可以没有自由，他可以生很多病，但是他却能见证一件事，这真正说明我的主是又活又真又满有慈爱，不然我就受不了啊！不然我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还有平安？不然我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还有喜乐？世人不能看见主，但是我再说，世人要在你我的身上看见主。所以主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因为主今天在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里边活着，他透过这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在圣灵的同在保守底下继续的宣扬高举主的名。保惠师来，他要将一切的事来指教我们，并且叫我们能够常常想起主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安慰。那在刚才我们也说到，主给他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必成就，好叫儿子父亲因着儿子得荣耀。那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有人说主说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定成就，然后有很多人会这样，我听见，我相信你也听见，会对你说，那我明明祷告了主就没给我成就。在有些教会教导人说，因为主有这个应许，我们要相信要持守，然后他们就照着自己心愿的在那里求神成就他们心中的愿望。这个其实不是这里所说的，这里所说的明明的说是奉我的名，奉主的名的意思是最少两个含义。第一个，你是已经相信接受他的救恩的人；第二个，你是一个把自己已经奉献于他的人，你不求自己的益处，你只求天父的旨意，你不求自己的喜欢，你求主耶稣的荣耀。在这个前提下，你是奉主的名求主自己的荣耀的话，每一个祷告主都会答应。所以我希望，如果是刚刚信主不清楚的人，刚刚听过这句话的人，不要错误的应用这一个应许。有些赌徒的心态的人说，我求主让我中六合彩头奖，会吗？这是神的心意吗？喜欢吗？合神心意的祷告是在你每天的环境、遇见的人、遇见的事中，你要常常记得什么是我的主喜欢的，我就要去遵行。当然因着我们在遵行的时候，我们有许多软弱，我们就向主祷告求主成就，那我们会看见主一定坐在你我的身上。不止因着我们祷告，我再重申的说，圣灵也在你我的里边， 会一直的帮助我们。慢慢下边几章我们还会继续谈到圣灵奇妙的工作。保罗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后来也这样说过，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所以严格说起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不认识圣灵，我没有圣灵，这是对主的救恩不认识。真正得救的人里边都已经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因为你我的罪已经得赦免，而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学习体贴圣灵的声音，不照自己的血气意志，而能够把自己来投降放在主的手中。在这些应许以后，我用过了一点点时间哈，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多美好的应许，有主我们真的可以充满平安，有主我们真的不需要忧虑。你怕明天的艰难吗？其实主知道，你只要保持着住在主的里边，主自己会帮你面对一切的难处。他怎么解决可能你不知道，但是稀奇的就是他总有方法，总有能力把我们带过来。同样的，在一个这么末了的时代，主很快回来，地上有很多事叫人忧愁，有很多事叫人惊慌，那么主说不要惊慌，不要惧怕，因为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不是世人能够给的，也同时不是世人可以拿走的，也不是环境可以夺走的。这个平安是在基督的里边。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过这句话，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但愿主这些话提醒我们，活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惊慌，把一切的难处告诉主是可以的，主的平安必定在我们里边做主。而且因为什么？因为主给我们两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会随时的随着我们，你可以奉主的名祷告，主必成就。你有圣灵常跟你在一起，并且要住在你的里边。我们的责任是怎样放下自己的一切来投靠交托给主。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真的能够站立得稳，在平安中喜乐中来等候主的回来。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让我们再来温习你跟门徒私下的讲话，也是对我们这帮属你的人的讲话。你告诉我们，你总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还要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你在圣灵的里边来到我们的里边居住。主，我们也感谢你，虽然地上充满了许多恐慌的消息，你却对我们说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因为有你的平安放在我们的里边，会陪伴着我们每一步路。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你的话真的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今天走路的亮光，因为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你就是道路。愿荣耀都归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